姐妹，让我们再次的打开神的话，到诗篇第五十三篇。
把它关上。诗篇第五十三篇，我们翻开圣经，不管是纸质版的圣经，或是你手机的圣经的 APP， 打开这圣经，看着圣经，讲到的时候思考着圣经，跟我一起来看着圣经是怎么样往前推进。诗篇第五十三篇，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调用麻哈拉。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神。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你使他们蒙羞，因为神弃绝了他们。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认识你。所以求你的话向我们展显明，好叫我们在这样真理当中知道我们如何行事。求你指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愚顽人，什么样的人是愚顽人？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才能和技巧，没有生活智慧，情商很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这些答案也许是你的生活和环境给你的，却不是圣经的答案。圣经很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们，愚顽人是心里不承认神的人，心里不承认神的人。注意，他们并非看起来像一个无神论者，他们可能在外表和口头上都是承认神的，他们甚至生活在神指明的群体当中。哦，这里的神不是广泛的，这里的神指的是真神耶和华神。他们甚至生活在神指明以色列人群体当中，但是他们从内心的深处拒绝神对人生的掌管，他们拒绝神对人生的掌管，他们在心里面说没有神。他们不是无知的，心里说，显然他们有很深刻的信念和原则，他们有一个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内心深处的原则，没有神。他们有这样坚定的世界观和信念，所以看起来他们可能是很有智慧的，甚至很有技巧和能力的，但是他们拒绝神来定义和掌管他们生活当中的一切，他们要让自我来确定人生的意义和规则。没有神，我来决定。有神学家评论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世俗主义者，是人文主义者，却接受有神的遗迹。最近当巴黎圣母院起火的时候，我想你在现场的视频和后续的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在火灾当中的时候，这些可能平时都不屑于谈论神，不屑于谈论耶稣基督的人，但是看见大火的时候，他们却会为巴黎圣母院这伟大的遗迹、文化的遗迹跪下哭泣、哀叹、祷告。他们是世俗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却接受有神的遗迹，但是他们不承认神。 这样的人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认可推崇的人，被认为是开明智慧的人，但圣经却说他们也是愚顽人。诗人说他们从内心拒绝神，因此他们的一切的行为就显露出一种邪恶的本质，他们都是邪恶。第一节，行了可憎恶的罪孽，没有一个人行善，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而更好的翻译是败坏，败坏就像一座朽坏的建筑，垮掉的房子，就像大火当中的巴黎圣母院被烧掉了，塌下来了，废墟了，没有他应该有的样子了，失去了他的荣耀了，失去了他美丽的样子，被人赞叹的样子了，是败坏的，没有起到他应有的功用，是可憎的罪孽，是让人看了会厌恶的，不能带来快乐和祝福的。他们的行为是败坏可憎的，没有良善，没有喜乐和祝福在其中。诗人总结说，没有一个愚顽人行善，毕竟愚顽人拒绝了神。而如果神是良善，神是良善的标准，那么拒绝神最根本的问题，就使他们的一切的行为，不管是什么样道德的行为，怎么样人道主义的行为，怎么样充满人文关怀的行为，因着他们拒绝神，而神是一切良善的所在，那么这一切的行为都不可能是良善的了，而只能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即便他们看起来一个人文主义者，这种道德的行为在本质上仍然是邪恶的？保罗谈到最核心的问题，罪，关于罪和罪人核心的问题是在罗马书，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反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罪首先是跟神的一个关系的问题，罪首先是我们跟神关系的问题。可是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是从行为去定义罪，我们倾向于从行为去定义罪，而不是从与神的关系来认识我们的罪。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神学上说到人是全然败坏的时候，即便是基督徒都以为是在说，哦，人很无知，人行不出任何社会层面来讲有道德有爱心的行为。很多基督徒下意识的以为基督徒的行为一定比非基督徒高尚，可是他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事实是，如果从行为层面来讲，很多受过教育的有良好教养的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有教养多了，高尚的多了。所以当基督徒看到原来信徒也会犯罪，而非信徒可以比信徒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更好的道德表现的时候，很多人就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以为基督教错了，以为圣经错了，这是因为我们对罪的定义发生了根本的问题。罪的本质在于拒绝神，因为拒绝神，即便人因着神普遍的赐给所有人的恩典的存在，可以发展出极其精妙的艺术、文学、科技，可是这一切却失去了荣耀神的动力和目标。人可以发展出很精妙的艺术、文学和科技，可是这一切却因为他们拒绝神而失去了荣耀神的动力和目标。而当最终的目标错误的时候，不论他行为本身多么值得称道，在神面前都要被定罪。这就像一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平面，我们常见的一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平面，你画一条线， 可是如果这条线的方向偏离了它最终的目标，那么这条线越长，它离它真正的目标就越远。所以当我们说人是败坏的，当我们说一切的人都是愚顽人，首先不是要说这个人很穷凶极恶，不是说这个人一点可以称道的、一点可以赞赏的都没有，我们是说人从内心深处拒绝神，他不会寻求神，也不荣耀神，因此他一切的行为不管本身好或坏，他都是偏离神的。行为本身在神的主权之下不一定会带来恶果，行为本身有可能带来非常正面的结果。一个很好的例子，请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结尾的地方描绘了该隐的后代。请注意，圣经对该隐的后代是负描述，是负面的，讲他们是罪，从罪当中产生的后代。可是看看这些罪产生的后代，要跟亚当夏娃真正的后裔赛特做对比的后代，他们创造了什么？第四章的结尾，他们创造出了发达的文明，对吗？有畜牧业、音乐、高明的冶炼技术，这些都是该隐的后代所产生出来的。他们创造了发达的文明，可是圣经说他们是在罪中的后代，他们是偏离悖逆神。所以罪的本质首先不是看行为和结果的，罪的本质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它是在于拒绝神。因为拒绝神，他们一切的行为即便在神的主权的恩典之下可以带来美好的祝福，仍然是被神定罪的。所以弄清了愚顽人的含义，我们就要问究竟有没有人不是愚顽人。所以第三节第二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神创造世人的神要看天上，这里显然不是一个地方，你不要把它理解为空中，而是要天上和地上表明神和人的一个位置。神是创造主，神是超越无限的，而人是被造物，是有限的，是在地上的，在神以下的。神垂看世人，这个重要的举动，这个重要的词就把我们带回创世纪。在创世纪的描述当中，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神就常常垂看世人，可是他垂看的查看的结果是越来越消极。请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六章就告诉我们神在垂看世人。世人这里直接的翻译就是人的儿女，人的儿女，世人，人的儿女在地上渐渐多了起来。可是这样的繁衍有带来祝福吗？没有。神虽然这群人多了起来，神的灵却离开了他们，神的灵却离开了人，因此圣经说人就最多只能活120岁了，因为神的灵不愿长久与这些犯罪的人同在。神观察的结果是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洪水的审判。所以显然这里世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是这个人总是想着说哦，我要怎么害人，怎么样强暴别人，抢夺别人，对吗？很显然这里所思想的都是偏离神的、拒绝神的、不以荣耀神为目的的思想。大洪水之后，天下人又多了起来，又多起来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重要的经文，人非常聪明，非常了不起，所以他们要建巴别塔。为什么要建巴别塔？要传扬谁的名？我们的名，不是神的名，我们的名。再一次你看到这个清晰的 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崇拜的最终的那一位，不是神，是自我。创世纪十一章第五节，耶和华如何回应他们？耶和华来看，来垂看他们，他就变乱他们的语言，将他们分散在全地上。神在他的大能当中摧毁人的轨迹，也是让人不要再回到被完全的灭绝和审判的地步。创世纪继续往前推动，你就读到了亚伯拉罕和罗德。神下一次垂看，是垂看当时两座巨大的城市，就像今天的纽约和上海。神垂看纽约和上海，我们所在的城市，他看到了什么？神垂看索多玛和俄摩拉，他发现尽都是罪恶，就要灭绝他们。他把这件事跟亚伯拉罕说了，亚伯拉罕听见这件事情，他怜悯那个城市的居民，他知道他的侄子罗德也住在那里，他就向神请求，于是有了著名的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互动。亚伯拉罕说，神求你赦免我，但如果有50个义人，可不可以为这50个义人的缘故不要毁灭这两座城？神说可以。亚伯拉罕说，那有40个呢？有40个也不要毁灭他们吧？神说可以。如此30个、20个，直到10个义人，也为这10个义人不要毁灭他们，神答应了。结果当神来到的时候，这两座大城，像今天的纽约和上海的大城市，却连1个义人也没有，一个也没有，甚至连罗德能够得救，都不是因为罗德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缘故。神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第三节，结果人都是愚顽，没有智慧人在其中，结果全然是消极的，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的结论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愚顽。神学家说，人是全然败坏的。我们都在内心拒绝神，不寻求神，不荣耀神，我们都以神的荣耀为虚幻，我们都要追求自我，传扬我们的名。这里你可能有个问题，即便所有人都拒绝神，圣经不是还让我们看到有挪亚、有亚伯拉罕这些被神称为义人的吗？为什么圣经还说所有人都是愚顽的人，人都是全然败坏的？很好的观察，我们等会会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就前三节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都是愚顽人，没有智慧，都是拒绝神的罪人。神学家把这个叫做全然败坏。我们来看第四节和第五节，愚顽人会有什么结局？前三节让我们看到所有人都是愚顽人，第四节、第五节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第四节，作孽的愚顽人没有知识吗？他们不能认识神吗？显然不是，他们是故意，明明可以知道神，却故意拒绝神，可以求告神，却不愿求告神。他们是在做明确的选择，他们是在清楚的宣告，人生可以自己掌控，我不需要也不欢迎神干涉，神在我人生真实的处境中毫无位置。简而言之，愚顽人就像一个偷看色情网站的男孩子，就像一个正在作弊的学生，就像一个正收受贿赂的官员。他们可能知道神，但此刻 他们拒绝神的存在，拒绝神的干预，他们把神挡在这个他们的私人空间之外，他们不认为神知道他们此刻私下在做的事情，他们不认为神会知道他们的事情，更不用说神会审判他们。他们是有意识的，故意的在拒绝神。圣经诗人在这里描述，他们吞吃人，就像吃面包一样。为了愚顽人，为了自我的欲望和利益的实现，他们完全不顾神，也不顾神的话。所以他们不把人的生死，不把标准，不把良善放在眼里。他们的愚顽，他们的盲目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可怕，是人命在他们的眼里就像餐桌上的食物一样，只是用来消费的。你看过，你听过那些最可怕的罪恶，那些罪恶的发生，虐待、奴隶贸易、爆炸、剥削，为什么人可以残忍到这个地步？因为人命在他们眼里不是人命，不是有尊严，不是有价值的，而只是像餐桌上的食物一样。你会因为你的孩子在餐桌上没有把他的饭吃完，或者掉了一些饭，就严厉的审判他吗？你可能会说他，请不要浪费食物，食物很珍贵，是人付出辛苦的劳动获得的。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的孩子浪费一丁点的食物，觉得他要被审判。食物没有人命那么重要，很显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把人命当作食物一样普通，是用来消费的，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还记得我以前说过，在诗篇当中，以前我们谈过有一种罪叫流人血的罪吗？流人血的罪，就是为了自我的利益，完全的牺牲，罔顾他人的利益。我想我们现代社会正处在这种趋势当中，在我们的商业环境当中，最看重的就是利益。公司一定要压榨员工的价值，之所以有时候还给员工透一口气，只是为了更长期的压榨他的价值。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公司的现状都是这样，我是说我们许多行业的趋势是如此。追求自我实现者可以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对他们来讲，对利益的追求，对欲望的满足，只要我们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就和吃饭一样正常，和吃饭一样平凡。中国人古话说，民以食为天，要吃饱并不过分，对吗？可是愚顽人却把吞吃人、压榨人来实现自我的诉求这件可怕的事情当成了跟吃饭一样平常，多么的可怕。神绝不会无动于衷，神绝不会无动于衷。等待愚顽人的是羞辱，等待愚顽人的是审判。神要弃绝他们，愚顽人将要经历到神审判的时候的惧怕和绝望。在很多诗篇当中描述了神的审判，在这节诗篇当中，第五节对审判的描述是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现代社会当中这种抑郁症的增加，我认为跟我们在最终所经历的神的怒气不无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这种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害怕的感觉。近些年我的恐高症越来越厉害，更年轻一点的时候，虽然我也不老，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还可以去爬山，鼓起勇气走那些很狭小的山径。但现在 我只要稍微站在两楼三楼的地方，不用很高的地方，我就会产生晕眩感。看到任何一个人，我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跟我有关系的或没关系的任何一个人站在一个高处的边缘，我的血压就会升高，我的心跳就明显的加速，我的身体会有反应。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有什么可怕的？就算他真的掉下去也不会受伤的，你还害怕，很可笑。但对我来讲，这种恐惧很真实，很强烈。我相信很多人有类似的感受。我们读到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笑的人担心天会塌下来。但圣经告诉我们，当愚顽人倚靠自我，但自我是很脆弱的，自我是完全靠不住的。倚靠自我的人要面临的一种最终的结局，就是他们因为倚靠自我而靠不住，就在无可惧怕之处深深惧怕，因为他们倚靠的必然要倒塌，因为他们必然要面对人生最大的期盼垮塌的那种绝望，在无可惧怕之处深深的惧怕。在这种惧怕当中，就好像你面对一个抑郁症，一个情感失调的人说你不用害怕，可是他就是止不住的害怕，他不能控制自己的害怕，因为自我是有限的。即便人类的自我有很多方面是很可靠的，从根本来讲人是靠不住的。愚顽人一直都以为他们的生活很安定很平安，弟兄姐妹们，你也这样想吗？我的生活很稳定，我的世界很安稳，愚顽人一直都这样想，他们以为可以有长久的得胜，他们以为有长久的兴旺，可是一瞬之间破灭就来到，一瞬之间他们的人生，你看过小孩子吹泡泡吗？好多漂亮的泡泡，可是一戳就破，一戳就破，衰败来得很快。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愚顽人根本不可能靠自我站立，他们只能无助地承受被神抛弃审判的结果，唯一剩下的就是永恒的绝望和惧怕。这是愚顽人的结局。第四节第五节，愚顽人的结局就是永恒的审判，深深的惧怕。我们问自己，如果世人包括我们都是愚顽，如果愚顽人的结局是完全消极的、绝望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我们有盼望吗？我们有没有盼望？弟兄姐妹们，你有盼望吗？你的盼望从哪里来？
从神而来。
很好，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盼望为什么是从神而来？这不是一个心灵鸡汤，这不是一个我愿望是这样，哦，我说有就有，像星际源运动一样，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盼望。为什么我们的盼望可以从神而来？第六节，当大卫写作这诗歌的时候，注意这是一个人写的诗歌，他说所有人都是愚顽的，那么他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同样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挪亚、亚伯拉罕，我们怎么理解他们？而对于流亡的犹太人，他们是编辑这诗歌的人，当他们编辑大卫的诗歌的时候，他们想到自己拒绝神，他们是愚顽人，因此流亡被掳的时候，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要看他们的盼望在哪里，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为什么来自神。没错，我们的盼望来自神，因为神他不仅施行审判，他施行拯救。神不仅审判罪恶，第四节第十五节，神审判罪恶，他也施行拯救。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同时的临到我们。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的结尾，刚才我们 是看了该隐的后代，对吗？我们是把该隐的后代作为愚顽人，作为世人，作为悖逆人，从罪当中产生的后代的代表。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结尾讲了他的后代，最后一句讲了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代替那个被谋杀的亚伯的赛特。注意这句话，第四章的结尾，从那时起，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愚顽人的特点是什么？传扬自我，不求告神，因为他们是从罪孽生的。可是亚当夏娃，神赐给他们的，来代替亚伯的，来延续他们盼望救恩盼望的那个后裔赛特，从他的子孙开始，却开始求告神。这里的描述，第四章的描述，跟第三章神拯救的应许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断的提三章十五节神的应许，神对蛇说，我要叫你跟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神赐给他们一个救赎的盼望，这个救赎的盼望是通过女人的后裔来实现的。该隐不是那个后裔，但是赛特是神赐给他们的后裔。你看到在第四章开始，这个拯救的应许已经在生根发芽。所以你看整个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过了，其中一个脉络是世人愚顽人不断的犯罪，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消极，神看一个求告他的寻求他的也没有。但与此同时，另外有一个血脉，你在创世纪看到的有另一个家谱，有另一个家谱，从亚当夏娃到赛特到挪亚到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这整一个血脉在神面前蒙恩，是因为他们很好吗？不是，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神拣选他们，向他们启示他自己，而他们信神，与神同行。在这个堕落的败坏的世界当中，神一直拣选，在他的恩典当中拣选一条血脉来施行拯救，来赐下对全世界的祝福。重要的经文，亚伯拉罕从神那里得到的话是，他要成为多国的父，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神的救恩透过这条血脉不断的展开，从一对夫妻到一个家庭，再到一个国家，从一个信徒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到教会，神的祝福不断的往前推进。所以整本圣经，如果你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们，整本圣经就是神救赎的工作。整本圣经一方面是人不断的败坏的这个记录，但整本圣经同时是神救赎的工作不断向前一步步坚定推进的记录。这就是我们理解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在这里的位置，他们是作为神救恩展开的血脉在历史当中存在。所以第六节你看到，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的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我们说这是大卫的诗歌，大卫写被掳的子民归回很奇怪，所以有可能这是后来的以色列人编辑大卫的诗歌。你看到在十四篇、五十三篇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诗歌。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神救赎工作的高峰是通过弥赛亚的君王来实现的。先知以赛亚听见耶和华如此说，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二十节，耶和华如此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 从耶西的根，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从耶西的根当中发出的弥赛亚救赎主，就是从这一血脉而出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作者要在他们福音当福音书当中去记录，去追溯耶稣的家谱。下一次读到这个家谱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厌烦，没有这个家谱，你就不能如此确定的说我的盼望在于神。正因为有这个家谱，正因为有这个清楚的血脉的记录，你知道神的救恩是确实是可靠的，是你可以相信的，是你有盼望的。他们要表明这个家谱是要表明耶稣正是神救赎血脉的终点，耶稣基督正是神应许拯救亚当夏娃的那位真正的后裔，是那将人从拒绝神的愚昧和审判当中拯救出来的敬虔者。他是真正的智慧，他是完全倚告神，他是真正求告神的那位救赎主。在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耶稣的生平当中，你几乎在每一页当中都能观察到耶稣求告和倚靠父神的特质。他是那真正敬虔公义的完全的人，没有犯罪。而正是靠耶稣基督，他成就神救赎的那个计划，祝福万国的祝福，借他临到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这些愚顽的世人得以脱离我们的败坏和罪孽，可以和以色列人一同分享神的救恩。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25节26节默想这救恩的奥秘，他对以色列人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奥秘是救恩的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就是我们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保罗引用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保罗引用同一节经文是要表明耶稣基督的来到完全的救恩，外邦人以色列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他们的拯救，耶稣基督将我们从我们的愚顽审判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盼望，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神，因为神在基督里施行了拯救。而当保罗越多的思想这救恩的奥秘，他就越发赞叹神伟大的奇妙。因此十一章是这样来结束的，是以这样伟大的经文来结束的，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的救恩多么伟大，耶稣基督的拯救多么奇妙，将我们从愚顽的死局当中拯救出来的耶稣基督多么配得称颂，多么配得称颂。这就是我们在神救恩里面的盼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神里面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的在整本圣经当中一步一步的看到神的救恩在展开，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这就是愚顽者的福音，这就是败坏之人类的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显然都是愚顽人。弟兄姐妹们，求主显出我们的愚顽，好让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当中得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救恩好像没有那么像保罗说的那么伟大，那么的配得称颂。为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我们的愚顽，没有认识我们可悲的结局。但求神显出我们里面的愚顽。让我举几个例子，请想想那个躺在地上打滚一定要买到玩具不可的孩子，你看过这样的孩子吗？你的孩子可能也有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不要觉得你的孩子比较糟糕，我们都是愚顽人。这个打滚的孩子，你已经给他买了一个玩具了，可是他觉得不够。虽然他可能已经有30个类似款式的玩具，但他还是哭着说，但这个动画片的玩具我一个都没有，我们班上的同学已经有好几个了，可是我一个都没有。你拒绝他，你说今天我已经给你买了一个玩具了，我不会再买了。然后等待你的就是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地上翻滚的身体。在这个背后，弟兄姐妹们，不是一个孩子不可以要求买玩具，不是你不可以给孩子买玩具，不是。在这背后最可怕的，你真正要面对的是孩子那颗很强烈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以自我做神的心，使他不肯降服、不肯听从、不肯沟通、不肯谈判、不肯听从你作为父母的权柄、不肯尊荣你作为父母的权柄。这颗心是一颗愚顽的心，是我们真正面对的心，是不论多少的玩具、多少的教化、多少忍耐都不能改变的愚顽之心。求神向我们显明我们这颗愚顽的心，然后让我们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应用在这颗愚顽的心之上。求神让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这颗愚顽的心，好让我们自己也明白我们里面有一颗跟他一样愚顽但有可能遮掩的更深的心。我最近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谈论996，如果你没有听过，它是指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不论这种制度是公司想要借此取得成功，还是员工想要拿到高工资，啊，也有可能公司和员工都不愿意这样做，但却感到被迫必须要如此，否则生存不下去。我们发现所有的讨论都没有去思想那创造世界赐下工作神的声音，对不对？在996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听到了来自商业人士、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历史学家的声音。人们会从现实的例子、从电影去举例子说，哦，你看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996的问题。可是在我们尝试进一步的去讨论、思想、回应这个问题之前，却没有人意识到我们要聆听工作的创造者，就是神他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的愚顽当中，我们都是下意识的要脱离神的掌控，在这些最令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在我们切身的工作时间、工作强度的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聆听神的声音。我们一直在建造一座工作的巴别塔，而现在我们发现这座巴别塔开始晃动了，这座巴别塔要维持不住，它快要倒塌了。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在我们里面深藏的那颗愚顽的心、那颗不听从上帝话语的心，那么工作的状况就会不断令我们失望，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焦虑，不管是公司的管理者或者是员工，我们都不能知道，我们都不能心安，我们都不能做出智慧的判断，究竟我该如何工作。我们必须倾听神对工作的旨意，我们必须倾听神对于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标。神当然要我们工作，但神也不仅要我们工作，神赐给我们身体，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才干，赐给我们时间，他要我们回应他去使用这一切，包括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倾听神的声音，如果在我们与他人的讨论当中我们不能加入神的声音，我们不可能带来任何的贡献，我们只能被这个世界裹挟着往前走。我们甚至有种趋势， 我们不愿意加入这样996的讨论当中，我们觉得哎，我不想面对这个问题，但最终我们必须回应这个问题。而如果我们不在神的声音当中去思想回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在世界的声音当中去回应这个问题。但求神，这是一些例子，求神在这一切的处境当中显出我们里面的愚顽，我们多么拒绝神的掌管，我们多么想要掌控，靠自我来掌控。而在这种处境当中，对一个愚顽的人来说，你没办法对他说哦，停止拒绝神吧，他没有办法。就像你没有办法靠打骂改变一个孩子，你没有办法对一个孩子威胁说我要丢下你了，你再不走我丢下你了，来塑造孩子的心灵。就像你没办法用体制和法律来改变人们对工作的拥抱，你没有办法用法律和体制来改变除去人内心的贪婪，因为我们拿不走自己的愚顽，即便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愚顽和自我，我们做不到，我们拿不走。即便我们知道神，即便我们知道拒绝神多么的惨痛，我们没办法靠自己逃离自己的愚顽。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我们结婚或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们退休在家的弟兄姐妹，我们健康或患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靠耶稣基督才能脱离一切的愚顽。而基督怎么拯救我们？他首先显明我们的愚顽，他首先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绝望和无助的，他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我们是没有出路的。神帮助那些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助的人，神来是要呼召我们这些罪人，这些有病的人，神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引到耶稣基督的工作和救赎的面前。神要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我们的罪被遮盖，神要让我们看见基督，因此我们自以为是的智慧其实是愚顽，就被耶稣基督的智慧来代替。我们可以不再从自我去看待和掌管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不再是从自我去定义我人生的美满和价值，我们是在基督里去看待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是在基督里去看我们的家庭、工作、身份、价值，所有的事物，我们是在基督里去谈论我们的安全感，我们是在基督里谈论我们人生的理想。基督这位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清清楚楚显明的救主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珍宝，我们的宝贝。而当我们看见基督是珍宝的时候，圣经有个比喻说，我们卖了所有，我所有的东西去买一块田地，这块田地有什么好呢？破破烂烂的泥地，位置又偏，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看起来那么丑那么臭，为什么卖了所有去买这块地呢？因为下面有宝藏，因为下面有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位格者，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我们的良人，这真正的宝藏。因着这真正的宝藏，这块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爱的地，就像我们的生命，就这个一点都不可爱的、充满了破碎问题的生命，却值得我们付出所有。弟兄姐妹，来认识基督，来认识那位走向我们的基督，来认识那位为了让我们认识他道成肉身虚己的基督，来认识那位将他的真理用一切我们可以明白的话语启示出来的基督。他要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是真正的珍宝，真正的智慧，是那值得我们献上生命所有去赢得的那一位。用保罗的见证来结束我们的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 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的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主，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一起思想基督多么的宝贝，值得我们献上一切，值得我们把一切看作粪土。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救主，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启示你自己的神，你是那位亲自走向我们好让我们认识你的神。主啊，如果我们看见你，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在圣经当中看见你，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看见你是如何爱罪人，是如何的有恩典、怜悯、智慧、真理和能力，我们不会被这世界的虚浮的荣耀所吸引。我们之所以在我们自我的鱼丸当中流连，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你，是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你。所以主啊，借着你的灵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伟大，你的救恩何等的稀奇，令人颂赞，连天使也要不断的查看这福音。当我们聚焦于你，看见你，我们就看见自己的智慧，我们的智慧被明，我们的鱼丸，我们就看见自己的鱼丸，我们的鱼丸就被显出来。主啊，我们就知道在我们鱼丸当中的那种痛苦，那种绝望，那种害怕，它会被你除去。主啊，当我们还是在害怕、绝望、痛苦当中的时候，就更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一切，唯有耶稣基督这宝贵的珍宝，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一切。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里面得着从你这宝贵的救恩当中而来的安息和平安。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孩到大人，从健康到疾病的人，从贫穷到富有的人，都安息在你里面，都以你为生命的珍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